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商务部今天再次针对美中贸易战发表措辞强硬讲话，称美国的极限施压对中国不起作用。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另外，美国副总统彭斯上个星期在对华政策演说中点名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变得空洞，改革开放是否名存实亡？而最近以来，习近平宣传热再现高峰，习近平是否要以自己的习思想来取代邓小平的改革领导地位？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解读，也欢迎您加入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公布了对一名中国情报人员的指控，称这名特工试图盗取美国多家航空航天公司的机密。司法部的公告称，中国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徐延军，又名曲辉或张辉，被控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引诱美国公司高管到中国，试图窃取美国公司的技术。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间谍第一次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徐延军今年4月1号因为一项美国联邦控罪在比利时被捕，10月9号被引渡到美国。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他提起了起诉。起诉书显示，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4月被捕为止，徐延军找到一些在美国航空航天领域领军企业，其中包括了通用电气公司的航空分部。他以到中国大学做演讲展示为幌子，邀请为这些公司工作的专家到中国旅行，并且支付差旅费和津贴。司法部官员称，这其实是窃取商业秘密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司法部说，徐延军是中国国安部属下的江苏省国安厅6局的一位副处长。徐延军将在辛辛那提的联邦法院接受审判，他被控4项罪名，包括了串谋和企图从事间谍活动以及窃取商业秘密。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最多25年的监禁和经济处罚。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记者会上称，美方的指控纯属捏造，希望美方能够依法公正的处理，确保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韩国方面在得到美国允许前不会单方面的取消对平壤的制裁。星期三早些时候，韩国外长康金和在韩国国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到政府是否会取消所谓的524制裁。康金和向国会表示，有关部门正在磋商和审议这一问题。2010年，韩国天安号军舰被据信来自朝鲜的鱼雷攻击，并且起火沉没之后，首尔启动了524制裁，禁止几乎所有与朝鲜的贸易往来和投资。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对这个问题评论说，没有美方的批准，韩国方面不会这么做。另外，针对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及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对华政策演说，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中国不愿打贸易战，无意干涉美国内政。高峰星期四在记者会上批评美方出尔反尔，缺乏诚信。高峰表示，有不少美国商界领袖不赞成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但是因为忌惮美国政府打压，所以不敢发声。高峰还表示，中方对两国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适时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持开放态度，但遗憾的是，美方一直没有表现诚意。
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双方都能充分展示诚意，相互尊重，在平等、诚信的基础上展开对话与磋商。
美国副总统彭斯呢，上个星期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而北京和中国官方媒体连日来也密集地回应彭斯讲话的内容。稍后在我们现场讨论单元也将有更深入的介绍与报道。另外，继华尔街股市在星期三大幅下挫之后，亚洲各大股市在星期四上午快速跳水。分析人士认为，造成股市大幅震荡的原因包括了美中贸易战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经济趋势发出警告。 不包括日本股市的亚太股市综合指数在星期四上午直落了2.7%，而中国的上证指数跌幅超过4.3%，至2014年以来的最低点。日本日经300指数跌幅超过3.6%，美国道琼斯指数星期三下跌了832点，跌幅超过3%，这是今年3月以来跌幅最大的一天。而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4.1%，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3.3%。美中贸易战持续的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个星期警告，贸易战对美中两国、对世界经济会带来长期负面的冲击。那么，这对“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的欧洲，还有中欧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北京方面是不是在以经济实力购买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您做更详尽的介绍与报道。静玲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看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到的这个最新警告，到底这对于近年来越来越热络的中欧关系会不会带来影响？那么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北京是不是在以他们的经济实力购买他们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呢？
是的， IMF 这项最新的报告不仅是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还进一步的警告贸易战对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有着长期而且负面的影响。那么强调贸易战将使世界变成一个更贫穷更危险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报告指出说，中国和美国可以有两个做法，一个是承担因为关税而增加的成本，或者呢，另一个做法是寻找其他的贸易伙伴来满足市场的需求，因此呢，中国将会更积极的寻求跟欧洲、亚洲等美国以外区域的贸易关系。并且进一步的来强化这个关系啊。玉文，毫无疑问的是，这场21世纪的中美贸易战已经揭开了新一波的全球性的这个经济和政治的新对抗。对于这项发展呢，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奥森佛德告诉美国之音，他说，美国对于中国贸易政策提出的许多不满其实欧盟是深有同感的。但是欧洲政府对于美国的特朗普政府以这么如此对冲的方式跟中国展开贸易战基本上是不认同的。尤其是在欧洲经济面临衰退的前提下呢，欧洲是不会加入美国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不过呢，他也指出说，欧洲也会回避跟所谓中国联手来对抗美国。因为尽管欧洲的国家，尤其是东欧的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表示欢迎，但是对于中国在欧洲的大量投资并且想借此对一些国家的议会甚至是欧洲议会产生影响力的质疑也从来没有消失过。玉文。
是，那么静玲，当然现在欧洲的反应也是各界所关注的。在同时，我们知道欧亚峰会下个星期将要在布鲁塞尔召开，在目前这种美中贸易战的氛围之下，这一次的峰会与过去可能出现什么样的不同，或什么样值得关注的地方吗？
好的，玉文，那个欧亚峰会是将在下个礼拜四五，也就是18号、19号在布鲁塞尔举行。那么这次峰会跟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欧盟真正的感觉到它是面对着老盟友美国还有就是欧盟现在最大的贸易伙伴也就是中国这样的一个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一个现况之下呢，所以呢，欧盟这一次是事先已经公布了一份所谓的连接欧亚战略的这个新政策这是欧盟近年来第一次这么有系统的梳理出一个欧亚的战略出来，也是欧盟在中国从2012年推动“一带一路”以来首次如此提出了一个这样子的具体的策略。那主张欧亚间的联系应该是一个全面性的、持续性的，还有就是法规性为基础。欧盟否认这份战略是针对每一个某一个特定国家，但不可否认的，这个策略让人想到的是欧盟想以某种形式来平衡 中国的一带一路，那么取回欧盟在欧亚大陆的一个控制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当然这也透露了欧盟对美国这个特朗普政府从贸易北约到伊朗这一连串的交易式外交的警惕，意识到必须寻求跟其他的区域和国家发展这个欧盟的跟欧盟的关系以及强化欧盟自身的能力所以我想这一次也就下个礼拜的这个欧亚峰会还是值得再继续关注的。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中国。最近北京方面抓捕了在国际刑警组织当主席的所谓贪腐分子，也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而孟宏伟的妻子在丈夫失联之后在居住地法国报案，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在刑警界引起轩然大波。还有媒体拿孟宏伟的案子来同当年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案相提并论。在我们今晚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主持人海涛就要带您来看看到底这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这个孟宏伟的案子这两天确确实实到现在还有陆陆续续的一些新的发展，到底孟宏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在他的妻子这样子的高调的在国际媒体上面的这样的营救，能够救得了孟宏伟吗？
简单来说呢，这个孟宏伟呢是中国派驻国际组织担任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是主席啊的一位中国高级警察，他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那么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当这个主席，那么这个可能是中国在向外派出的担任最高职务的一个最高级别的一个中国警察，虽然他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但是他的正式的职位他是中国的正部级干部，因此来讲呢，他是一个就是在海外被中国招回来双规的一个最高级别的一个干部。那么他呢是在九月下旬被中国中纪委双规的，然后双规之后呢，他的妻子在法国里昂举行记者会，又向警察报案，就高调的把这个事情捅到全世界面前，所以才引起了舆论大哗。
是，我们知道这个孟宏伟的妻子这两天还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的专访。
对，
那么很多的这个媒体也都在关注他的这一系列的举措。那么也有很多的议论，就是说当然孟宏伟的身份啊，这个引起很多人的质疑，他可能是这个体制内而且对于很多的中国的这些异议人士进行迫害的这种迫害者，但如今他自己都被消失。孟宏伟妻子的这样的举措也被认为是中共高官家属里面第一次有人敢这么大胆的这样的作为，
在海外。
对，那么他的这种做法能够对孟宏伟的案子起到任何的作用或影响，能够救得了孟宏伟吗？
现在看还很难说，因为这个孟宏伟的妻子他叫 Grace 孟，他这种做法呢是史无前例的，没有前例可援引的。那么这种做法呢虽然可以说是有点孤注一掷，但是不妨作为一个新的一个试验的一个开端。为什么呢？就是你不抗争，你不去举行记者招待会，你不去向法国警方报案，你不去给国际社会把这个所谓的这个重大的新闻给它捅出来，那你还是像以前一样，你是逆来顺受，或者是再让中纪委把你和孩子们也都这个召回这个中国去，这是一种做法。那么像现在这种做法又是另外一种做法。我相信孟宏伟和他的妻子呢肯定在这两种做法之间呢进行了衡量和深入的思考，我们到底采用哪种做法呢？那显然他们最后决定还是采取后一种做法，而后一种做法呢就和以前的就是所有的中共高官的这个被处理的这个做法是家属在海外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知道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他也在美国，那么令计划被处理了，被中共高官处理了，那么他这个令完成呢在美国基本上是一言不发，根本就没有对外进行所谓的爆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他有可能是把他知道的情况跟美国的CIA 或者是 FBI 说了，或者美国执法当局说了，那么他起码没有对外说。那么对外说呢，这 Grace 孟的确是第一人，所以有人挺欣赏他的勇气和他这种赞赏他这种做法，但是具体能不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现在 还很难说。
是，那么确实像孟宏伟的案子，很多人说他的奇特性还有他的独特性啊，这很久以来从来不曾见到过。但也有人把他与当年的王立军案来做一番对比。那么你认为这两个案子他当中有可比性吗？
有可比性，就是说就像昨天我们夏一良教授他也提到了，就是这两个案子一个是发生在成都，一个是发生在法国里昂，但是他的可比性在于呢，就是都是中共的高官，王立军是副部级干部，孟宏伟是正部级干部，而这两个干部在不同的两个国界发生了问题，他们都是出来向西方来求助，请求援助。王立军是自己跑到了美国驻成都的总领馆，而孟宏伟是他的妻子，向法国警方报案。因为孟宏伟的这个身份实在是太特殊了，你是一个国际刑警组织的第一把手，而且你就不明不白的在中国就失踪了，这个的确令人引起很多的联想，的确对中国的这个政府的反腐来说也好，对中国政府的执政的方式来好，也是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嘲讽和这个一个反讽，非常人们感到非常滑稽的一出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说他们两个有很大的可比性，不可比的就在于王立军是一个人做事儿，而孟宏伟是全家上来一起做事儿。王立军的妻子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里头的什么事儿，而孟宏伟是他自己出事儿了以后，他让他妻子来出来发声。
是，我们大约还有一分半左右时间，最后一个问题，到底这个孟宏伟的案子与王立军案子它的本质是什么？刚刚你也提到它有相同之处，本质是什么？还有美国媒体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些案件他们的看法和反应又是如何？
我先说，就是你刚才也提到 CNN 有专访，美联社有专访，都很详细。那么就是Grace 孟，就是他的妻子的英语非常好啊，他说了很多情况。但是现在呢，就是说这两个案子就共同点就在于中共的专政机器、国家机器，你是处理这个你是维稳的别人的，最后你如果出了事以后，你自己的高官也可能被人家中纪委拿下，成为被维稳的对象。在这一点上来讲呢，他这个专政机器一旦搅动起来，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这个绞肉机里被绞的这个肉馅，任何人都可能被成为镰刀下的韭菜。你不要以为你是镰刀，在更多的时候你很可能也是韭菜，这就是他的本质。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海涛来到现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报道。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但是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中共的改革开放已经空洞化，彭斯副总统为什么这么说？而中共在极力捍卫改革开放的同时，是否也在积极推动让习近平思想来取代邓小平的改革领导地位呢？稍后现场讨论，中国时政评论人陈奎德博士还有邓宇文先生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对华政策演说中指出，中国人民自由的希望仍然没有实现， 北京仍然口头上在说改革开放，然而邓小平的这个著名政策已经变得空洞。彭斯批评现在的中国政府改变了80年代以来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对内实行越来越严厉的镇压，对外强势扩张，在全球形成威胁。彭斯的一席话与最近有关国进民退还有改革开放终结的热议似乎也不谋而合。与此同时，消停了一段时间的习近平个人崇拜也再度升温，习近平思想成了最近中国电视节目的主角。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究竟是一纸空谈，还是习近平急于要取代邓小平？习思想能不能够填补这个空缺，还是说它会扩大了中共执政的矛盾与匮乏？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欢迎您。
你好，各位听众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邓先生，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先请我们的陈奎德博士来谈一谈，那么美国副总统彭斯为何要点名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是否显示这新一届的美国政府他到底是看清了中国的形势，还是错看了中国形势呢？您的看法？
我想现在的中美国政府是比较比过去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形势，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现在已经徒有其名，它已经成了一个空壳，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甚至很多反改革开放的措施也说成是改革开放了，完全名不副实了。特别是习近平先生上台以后，他倒行逆施，声称不要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那么我们还改革什么东西呢？大家知道，所谓改革开放，改革就是要否定前30年。毛泽东那实行的那套极左的计划经济政策，毛泽东否定私有产权，实行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大锅饭制度、公社食堂，造成了大饥荒。后来又搞文化大革命，在使得中国文化、使得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中国文化被摧残的剩下的所剩无几了，饿死了几千万人还。所以经济面临崩溃，所谓改革就是要否定毛泽东式的这种极左的政策、大锅饭政策，承认并保护私有产权，让公民可以自创产业、党政分开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都是改革开放的所谓的实质性的内容。但是现在这些东西都一步一步的在否定掉，所以彭斯副总统说这改革开放已经空洞化，我觉得他是有感而发的，而且陈述的也是事实，特别是近几年来5-6年来习近平先生上台以后的一个事实。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上个星期的演说里面他是如何的详细来解说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那么彭斯副总统说呢，他说此前的美国政府做出决定是希望中国的自由将蔓延到各个领域，不仅仅是经济，更是政治上，希望中国尊重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尊重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尊重人权。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中国人民自由的希望仍然没有实现，北京仍然口头上在说改革开放，然而邓小平的这个著名政策已经变得空洞了。接下来我想请教邓玉文先生，您怎么看待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于中共改革开放政策的相关的评论？改革开放是否真的如各界所说的已经名存实亡了？
这个东西是这样来认为的，就是关于改革开放，最近国内也有很多讨论批评。一个意思是，从胡锦涛时期就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当然有不同的观点，比较极端的观点就是中国改革就是其实在胡锦涛时期就已经死亡，所以有改革之死的这么个说法。到了这个习近平时代，因为实行了很多政策，这个让大家这个社会就是公认为这个改革开放已经没有了。事实上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看，就是说我可以分，就是说再细分一下，可以分解这么几种情况。一种就是说他 中共宣布了一些改革开放的一些措施，但是没有具体的落实。比如讲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改革开放的这个关于这个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这个决议，在这做这个决议之前，大这个社会上估计倒是很认为这个决议的幅度不会太大，但是这个决议出来之后让社会欢欣鼓舞。后来由于没有很好的落实，所以是大家比较失望，这是一个问题。甚至说十八届四中全会还提出了所谓的依法治国、依善治国的这么一个思路，当然就是都没有。还比如讲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是担忧所谓的中国这个就是改革开放这个新改组的领导小组，现在是新改委员会啊，不能说新改组这个做出的决定，这个改革这个落实的这个做出的改革，这个没有做出，这个就是这样，这是一回事。但是就是说落实了多少，有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第二个层面的情况呢，就是说有一些改革措施也是借助改革的名义，但是改革呢是往反的方向走。所以说现在社会上呢，一听到改革这个词呢，第一就是改革是不是要改给我的钱袋子，或者改给我的其他的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疑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所实行的改革同样是改革，但是这个改革好像是跟我所期望的改革是不一样的，是一种往左方面的改革，所以说我觉得要把这两个情况这个区分。一种就是说他也确实是说做出了一些改革的决定，也推出了一些改革的措施，但是这个改革没有具体的落实。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他所推出的改革与公众所期望的改革是不一样的，不一致的啊。
是，所以有这两方面的问题。那很有意思的是啊，我们接下来想请两位嘉宾，我们来听一听，就在于彭斯副总统在正式点名这个改革开放政策提出批评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中国政府、官方媒体连日来也做出了不少的回应。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的，这是今天傍晚的时候，新华网发布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捣乱从未消停。在文章里面呢，新华网的报道说到，除了经济手段，美国政府还在军事、政治、宣传等方面不断给中国的发展制造麻烦，从国内、国际两方面不断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添堵。这就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不断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把美国第一糟蹋殆尽，直到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练就金刚不坏之身。这是今晚最新的新华网。那么在昨天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呢也刊登了一篇署名叫中宣里，很多人说这其实就是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所发布的这篇文章。文章标题说的是敬畏由来两清浊，给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算算账。在这篇文章里面说到，中国的发展绝非美国某些政客所言，由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所推动的，而是十多亿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即便说到对华投资，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美国也不是最多的，更遑论重建了中国。我想先请陈奎德博士来谈一谈，您怎么看待中国官方这样的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反应？这是否也显示，当美国政府要来正面的审视中共的这个改革开放政策时，其实他戳到了中共的痛处了？您的看法？
是，我想刚才说的是一些中共宣传方面的非常强势的语言，实际上是有点像吹口口哨为自己壮胆那样这样一种行为。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目前的状况，包括在经济上，包括股票市场的跌落，各方面的跌落，大家我就不多谈了。其实中共他已经看到他自己面临的非常危险的危机的状态，所以做出一种，因为他怕这个整个老百姓国民知道中共目前在世界上，特别是和中美关系上的状态，所以做出这样一份讲话。不过刚才我要特别的讲一下，就是那个所谓的中宣里那篇文章，他特别提到，他好像拿到一句话，似乎是有点值得起言的，就是说美国投资使得中国推动了中国的那个经济发展，他加以了非常多的嘲讽，说是中国是美国投资是占多少多少多少。我想美国投资当然是对中国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但是还不仅仅美国的这个帮助还不仅仅是美国投资的方面，实际上主要是美国使中国在所谓的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里面，作为邓小平先生上台以后加入了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经贸秩序。其中最关键的是两点，就是说在1989年事件之后，美国仍然最后和中国政府反复谈判，仍然还继续给予美中国的最回国待遇。另一个是在美国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下，最后使得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 WTO， 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使得中国全方位的在经贸上进入了世界经济秩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中国又使用了各种手段，就是现我就不多说了，彭斯先生批评的，然后使得他经济上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总之在这些方面都是美国起主导作用的，而中国自己也承认这个世界秩序是由美国主导的，他过去是千方百计的承认的。而习近平先生在去年4月份也是说，我们有1000条理由要和美国友好，没有一条理由要和美国不好。所以说所有的这方面都反映了，实际上在中共心中也承认美国是最主要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力量，不光是指投资，还指的这刚才我说的最主要的引入世界的经济秩序，是引入世界的基本秩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嗯哼，邓玉文先生，您怎么看待中国官方媒体的这些最新说法？那么特别是刚刚我们说新华网说这个，这只能让中国的改革开放来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您的看法？
中国官方从来不否认我们不改革开放。你从78年以后以来，中国这个一旦这个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以后啊，他没有一个时期，没有一个时刻说我不改革开放的，任何事情他都可以打着改革开放的这个名义啊，这是这个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从这个中美贸易战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官方的学者，甚至官方的高级干部，包括这个民间的学者，包括这个其他的市场人士，一谈到中国如何应对这个中美贸易战的问题，最后必定说中国要打赢中美贸易战，最后的这个罗罩点就是说要实行改革开放。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种确确实实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么一个危机，不实行所谓真正的改革的这么一个危险所在。所以说到了最后这个会有多大程度的上市场化，或者说落实这个中共自己做这个18届3年全会的那个决议，上市场化方向这个转变的这样的改革开放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真正起更大作用呢，还有待观察。但这至少是在舆论层面呢，包括这个中共自身内部的话，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可以说不管是逼迫的还是主动的这个认知也好，我觉得这应该来说是中美贸易战对中共或者对中国的一个贡献。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不少网友发表看法。这位署名叫希望中国的网友呢，他说，其实所谓改革开放是共匪为了续命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主要的攻击应该记在人民的为了生存的抗争，中共体制内的开明官员顺应民意对社会的有限的松绑。而另外这位署名叫宋达的网友他说呢，中共的无耻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正在不断突破底线，黑龙江农垦变军企，先军政治的雏形已经形成，天知道他们在未来的苦日子里会对百姓做出什么。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 Gemini 和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从未中断，妄谈民主自由它不适合中国。那么另外也有这位网友张小强，他的看法呢与这位网友很类似，他说美国走什么路那是他们自己的理解和选择，中国的路要按中国的自然，维护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不会受迫于任何势力永远跟着别人跑。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另外这位署名叫杰瑞米·科宾的网友，他的看法是共匪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一党专政加党国资本主义，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正常的市场经济。我想接下来请陈奎德博士来谈一谈这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那么当然有截然不同的分歧，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我想有些观众还是相当敏锐的看到了一些基本点，当然有些不同的就是看法，也包括五毛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中国它现在是有在大外宣，在外面也是用了非常大的力量，这个都不足为奇。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说，现在中国究竟，刚才丁玉文先生也说到这一点，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起码来说，他的公开的外面表达的声音，虽然对美国有非常多的怨怒，像怨妇式的那些抱怨和辞骂，但是他自己还是一直在口头上是承认，还是只有深化改革、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应对这个局面。这就引起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说中国国内有一种过去几年来，特别是最近开打贸易战以来，特说是有没有可能国际上的这样一种力量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这种倒推倒行逆施的施压这种一个状况下，是不是是倒逼中国的改革？也就是说本来习近平在倒退，在向毛时代倒退，在倒行逆施，取消了过去改革开放的很多成果，包括过去的所谓的现任制领导干部现任制，他也取消了要搞终身制等等等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有限的成果都被他逐渐的取消了。但是像面对外界如此大的压力，如果他们感到政权不保或者感到有非常大的经济下滑的压力以后，要真正的开放一些东西，包括前一段时间他们也提出过去的 WTO， 我们说他没有履行承诺的地方，他逐渐在一点一点的开始向外部世界承认，我们要开放这个电信这个产业的什么什么金融产业的多少多少分之一，电信产业多少多少，也逐渐的在这方面走，有没有足够大的力量，真正是中共上层能够倒逼改革？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是有这两种力量存在的。有些人像习近平，可能是顽固的要坚持他的那套，如果是说不坚持他这套，他认为他的政治生命恐怕就了结了。但是另外一批人觉得为了中国的命运必须倒逼改革，让真正的深入的彻底的实现迁入 WTO 的那些基本条件承诺。
是，邓玉文先生，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到底现在在国际方面的各项努力，甚至我们看到了在台湾苹果日报今天也有一篇文章说，实际上美中贸易战的背景呢，是因为针对着习近平的个人独裁。那么是不是真有这种说法？国际间的压力能够倒逼中国的改革，还是说另外一种说法，这会逼得中国更加的闭关锁国？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位网友署名叫 Kevin 朱，那么他的看法就是兵法云为师必缺，经济贸易战、军事南海自由航行、外交台湾问题、内政人权问题，美国一阵组合拳看似猛烈，但是这样会逼着中共闭关锁国，携中国普通大众与全球来对抗。个人觉得美国应该要确立分段实现的目标，比如要求对美国互联网企业开放真正的市场。他想请教一下这是否可行。我想请邓玉文先生从这整个大局面来为我们分析您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我的判断是不会这个被关锁国。虽然习近平说过所谓自力更生，但是他那个自力更生已经不是一种这个仅仅是只能我们高科技在技术方面，是说在美国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自己要做。这种自力更生的思想在高科技方面，这个所谓自主研发呢，就用现在的词来说叫自主研发啊。只不过习近平用一种过去的词，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的词汇，所以说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要重回闭关锁国。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中国有庞大的产能，它的产能要对外输出，那你看闭关锁国，那个如果闭关锁国的话，这产能怎么输出了？或者说仅仅上这个，所以说仅仅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就不可能这个闭关锁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说，其实他两种颜色都有，当然就是说他左的成分也有，这个改革 改革的成分，这个就是他，你纵观习近平的这个上台以来，他从来，他个人从来没有说我不改革。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那个决议之后，他习近平做出了一个自己的这个解，就是说在那个中央全会上有一个对这个报告有一个解读。他那个报告讲，就是说我对这个决议是逐字逐句的修改了几遍啊，就是说，就在这个决议是他自己亲自修改，每一个字都只是巧了这个敲这个巧料的情况敲定的情况下，只不过是在某一个时刻，他可能是这个成分见多；另外一个时刻呢，他可能也偏上另外一个成分。那么就是说，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前，他可能偏上这个就是说改革的成分稍微可能弱多点。那么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呢，他就全面往左转的这个这种倾向就非常明显。但是就是说，在中美贸易战的这么一个背景下，我们讲中国的改革从七八年以来都是所谓的危机倒逼。刚才讲了，在全民都有这种危机感，改革的危机是精神市场这个市场改革的这种危机感。现在的一个做法就是说，这个部门或者是主要是这个部门的一些做法呢，这个让人们冲淡了这个对改革好像是说中国进一步改革对这个不会进一步改革的这么一种印象。但是这个在中美贸，我说的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下来，就是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所阻碍改革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消去。另外，在整个领导层中，他会有一种这个危机感。那么这种危机感呢，就会我个人判断会迫使他实行。不得不实行这个改革，因为这里面呢，无论从我们不谈政治改革，仅仅从经济改革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的。那么就是在今年这个十二月份，今年改革开放数十周年的这个会上，我个人估计他可能会在经济方面会有可能会仅仅做出几条有突破性的有力度的改革，让大家有这么一个信心，否则的话呢，那就真的没信心了。
是，但是现在的问题啊，我想继续请陈奎德博士谈谈您的看法。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不是在于中国会不会改革、有没有改革，而是它往哪个方向来进行改革。刚刚我看到邓玉文博士您也提到，改革是往反的方向在走，这一点其实才是为何会引起美国政府关注的原因。我想请陈奎德博士您来谈谈您的看法，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忧虑，就是虽然改革，但是你改的方向是错误的。
是，他是所谓的邓，习近平也谈了很多改革，但是从后来他实际实行的，我们不说他口头上原，例如刚才邓先生也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那个公报里面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说法，但是都没有实践的实行。但是在反改革的方向，比如说向左的方面改革，你也可以叫改革，如果是向左的方面也叫改革的，实际上是反改革。如果用正规的改革开放的定义来定的话，这种反改革的方向是严严格格的实行的，也就是说他高筑防火墙城啊，截断中国和世界的信息交流啊，封锁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逮捕维权律师，整肃知识精英，求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加强党管企业，在所有的企业里面，例如像不光是国有企业、私有企业、民营企业，也要加强在里面派出党组织、党小组，甚至在外资企业里面也要派出共产党的党小组等等，遏制还有回收资本家、企业家的财产，这个大家最近的亲眼也看到了，拆毁教堂、压制基督教、驱散低端人口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他这一套组合拳都是某种反改革的、反自由的中国模式。这样一套东西，我们只能说习近平先生他最后是逐渐的走向了这样一个方向。是不是他在党内和国际上的力量逼迫下会走向因为刚才邓先生预期的下一步会说一些，我想有可能说一点点改革开放，就是说经济上改革开放的一点话，就是包括有些领域稍微打开一下，市场准入的有一点的领域打开一下，但在实质性的领域，特别是在其他方面，社会上、政治上，他都是逐渐关紧。所以我对此 抱乐观的期望。
是实质的内容，或许稍后我们可以来看看最近在中国的一些习近平宣传热，还有有关于习近平思想的相关讨论。不过我们现在先来看看我们在网上的网友们有不少的看法与想法。这位署名叫做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的改革是往回改，习近平会超越邓小平和毛泽东，因为他打算把中国改回明清时期。毛泽东至少还有推行共产主义的打算，而习近平鼓吹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扩张主义、集权主义、军国主义，只不过是明清时期帝王宣扬的那一套。还有这位署名夜空孤帆的网友说，还记得国家博物馆改革开放四十年展那幅油画吗？邓突然靠边站，习家父子变成两代指点改革的角色，站到了中央，要把习仲勋提到推动改革开放核心地位，这得花多大的笔墨重写历史啊。习包子这是铁了心要把各个层面都得罪光，开始做孤家寡人呢，还是要和这个邪恶的党同归于尽呢？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说内政外交全都搞砸的习近平，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降级为中非命运共同体，他的大国崛起也降级为自力更生和共克时间。在这种背景下，他的爪牙还频频在电视上为他的思想造势，而且还是在娱乐节目上，到底是习主席要娱乐大众，还是大众在拿习主席来取乐呢？那么说到这一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最近在中国有关习近平的宣传热似乎又开始了。我们下面先带大家来看看，这是十月初在中国湖南卫视播出的新时代学习大会的部分片段。
一个简单题，不为难你，就在你心目当中什么的理论才算得上是伟大的理论？
伟大的理论一定是历史的理论、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立时代之基，答时代之问，发思想之先声，开历史之先河。从具体性的层面来说，在当代，科学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谢谢。
非常好，对吧？这个不愧是这北大毕业的。
我想先请邓玉文先生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这样的节目？您自己会收看这样的节目吗？
前面一个网友的一个说法说，习近平的所谓的这个人类命运的共这个降低到这个中非共体的，他其实错的。现在还是谈人类命运共体，基本是在中非合作会议上谈中非共体啊。另外就是刚才这个，包括就是湖南卫视也好，对这中央电视台可能也搞，在北大讲坛也给双减这个习重点。其实我当然不看，我其他电视我都不看啊。这个东西呢，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笑话啊、一个肯定是没有多少观众，所以而且他这个节目湖南卫视这个节目是在所谓的这个国庆节大家都去旅游去了，更没有人看了，而且这个一看他就是一个不是一个现场，就是一个录播的，已经排练好的，他的观众也好，就是他参与嘉宾也好，他的其他参与人士啊，大家都是假装积极的来配合这个事情。就纯粹是作为一种娱乐的心态来看的人，我想他们也不会把这作为一种非常严肃的诉求，好像就算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所以我们在电视上也要做个严肃的这个样子。你既然这种诉求以一种所谓创新的方式，用电视秀的方式来的，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娱乐，就本质上就是娱乐，大家你就要用这娱乐来看的一种。算要看相声的心情看的，我想做的也是挺好的事情。
邓先生，我在这里要提到，您在今年二月份在这个《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专文，题目是《站在习时代，如何评价邓小平》。我在这里引述您当中的一句话，您说到这个习近平宣称要开创自己的新时代，用自己的习思想取代邓小平理论对改革的指导地位，那么这表明了中国的改革是出了问题的。那么这确实也跟您刚刚所说的相当的一致，但是这一点提到很有意思的就是，习近平是不是真的想要推动以习思想来代替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在这一点上，我想请邓先生能不能再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很显然的啦，这个不但是习中国领导人的多一样，就是在自己当今的时候就用自己的思想这个来代替前任的思想。当然，因为胡和这个江的时代，他们就是 鉴于邓的理论，他们不敢就是说公然的否认。邓习近平也不敢公然的否认，但是他毕竟是说用自己的新时代这个思想，所以说为什么他的这个意图很明显，第一把自己的时代定位新时代，就是跟邓的时代进行切割，倒了第二步说邓的时代是一个旧的时代，但是我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就需要有新的理论来指导，那么这个新的理论就是我的习近平的思想啊。
好的，我想请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两位网友的看法，然后我们再请陈奎德博士谈谈您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孙文的网友他说，习近平本身并没有思想，所谓中共宣传的习近平思想只是中国无耻文人为习近平代笔书写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类空洞且没有意义的宣传性著作，这些东西正常百姓是不会买来看的，而中国人民真正了解的习近平思想不过是扛200斤麦子不换肩，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大跃进积极分子的小农思想。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习近平为何这么着急的集权独裁，似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如废任其制一尊论，超越300年的外交思想，上千年的雄安设想，梁家河思想，明眼人都知道幼稚乃至肉麻的吹捧到了不要脸的份上，估计是有一班共产原教旨谋士在为其策划绑架全党全民，圆其皇帝梦。陈奎德博士，您的看法呢？
呀，我想这些网友的评价都是蛮有意思的，主要是在于我这里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谈到了这些所谓的，包括邓先生也谈到了这些吹捧，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这些吹捧都是非常可笑的，带有某种娱乐性质，但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甚至他底下的这些官员恐怕有相当多的人也知道这个是很可笑的，包括和毛时代后期那种高压的时期有相当的类似之处，为什么他们还是要这样做？这就涉及到这种集权整治它的一个逻辑，它这个政治逻辑是非常强悍有力的。例如邓小平先生开始要那个还来拨乱反正，要把过去的东西改了的时候，要提出要任期制，要提出不要搞个人崇拜等等，是实行了一段时间，大家也比较看好。但是路一走下来，一步步走下来，最后就是整个社会就开始有活力，有松绑了，有些是经济上的活力、社会上的活力，甚至政治上的活力都爆发出来，最后出现了1989年事件。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共产党的统治者后来发现，他这个党要真正的不放弃权力，要真正的巩固牢固的掌握这个权力，垄断性的政治权力的话，没有办法，必须要实行毛泽东那一套，就是必须要实行那一套非常可笑的，就是个人崇拜，这才是他这个政治逻辑必然要走到这一步。所以习近平，我想他开始在80年代他也听过这些东西，他也会感到当时是可笑的毛泽东是，但是呢，为什么最后一步步的走到了这一步？这就是这种集权政治，这种共产集权政治，他的政治性的逻辑强制有力的逼死这种政权。如果要是共产党要永远执政下去，永远的要垄断政治权力的话，必然要走到这一步可笑的地步，所以没有办法和金家的王朝一样，和其他的共产王朝一样，否则他这个政权就要开放给其他的政治力量，开放多党制等等。
是，这也是很多分析为什么会说，其实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与中共的马列主义还有它的核心价值观其实是相背而驰的，所以其实是根本不可能靠近、不可能落实的。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还有不少的网友想要继续的发言呢。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改变的网友。他说，中国就不存在改革开放，所谓的改革只是忽悠西方国家的说辞，开放也只是针对有利于共匪执政稳定的相关国有企业，真正涉及政治改革政策的一个也没有。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呢，他说，我认为习近平并没有违反邓小平的政策，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发展起来以后要西方的命，中共从来没有真心愿意接受西方的价值和制度。打个比方来说，无论谁上台 WTO 的承诺都是不可能满足的。习近平愚蠢的地方在于，在韬光养晦结束之前他就想要西方的命。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灯火西石的这位网友，他说，当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迫于无奈，当年全球的共产主义急转直下，中国国内民不聊生，政府也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 对外欺骗，对内镇压，已经到了共产党自己都已经喘不过气。改开之后30年仅有的一点点经济成就也被吸光，现在除了只有硬件看出些改开的影子，中国百姓几乎感受不出来，甚至是越来越糟。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Jim Chen 的网友，他的看法是，没有目标的航船永远到达不了彼岸。中共的改革根本没有目标，中共现在是滥用改革之名开历史的倒车。接下来我们大约还有大概两位嘉宾可以各自用1分半到2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做一番总结。先请邓玉文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好了。那么我们看到了从彭斯副总统的这番讲话，对于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点出了美国政府的担忧和一些质疑，那么引发了中国官方还有政府的强力反击和回应。但是不可否认的，有很多人说当市场经济或者经济要向政治来靠拢，那么这个其实呢，它能够把中国的未来带往什么样的方向是很令人质疑的。我想请邓玉文先生跟我们谈谈，到底改革开放现在在中国它的发展前景是如何，那么在习近平治下未来又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与发展吗？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只要中国没有明确宣布说我不是搞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会最终逼着中国往前走，当然这个过程可能是非常缓慢，或者是也还有反复，但是我觉得完全往回走是不可能，只能慢慢地往前走，市场自身的逻辑被打动，会到这一步。所以说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崇拜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大家这个虽然很担忧可以理解，但是也完全不必太当一回事。因为今天的个人崇拜跟毛时代是有个本质的区别，毛时代的这个个人崇拜大家还有就是对大众来说还真的是对毛是比较盲从的，但是你看从今天这个网友的留言来看，大家都不盲，都对习近平不盲从啊，都认为而且都敢怎么到参与这个节目。如果你是在毛时代你敢吗？没有人敢啊，不说对毛不敬，你参与这个节目你就是大不敬。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必要这个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这个可以说理解就是对他的这种信任，但是说这个个人崇拜会成功，会让中国就成为一个个人崇拜的这个天堂，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
嗯，好，那么陈奎德博士您的看法呢？您是这样的乐观吗？您真的觉得中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继续的慢慢往前走吗？这个改革开放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您的看法？
因为我想基本上这就是所谓的渐进的按照的靠市场的力量逐渐的使中国是逐渐的进入世界基本的秩序，包括说政治上的也开放，也成为一个倾向自由的体制，这种可能性现在已经是比较渺茫了，我觉得不是太乐观。主要就是包括彭斯副总统也谈到，中国也曾经有一段倾向自由的时期，大家知道这主要是指的是中国的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这几位领导人主政的，使得中国向市场的方向开始走这样一段时期。但是后来大家知道1989年中断了，但是后来1992年邓小平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遗产又重新在经济上开放，但是在政治上失守，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畸形的这样一个道路，走到了现在的今天，中间有很多很多曲折。大家知道我们主要的问题在于，如果是市场的力量驱使中国的社会，驱使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好，各方面也好，开始走向了某种自由的或者方向，或者是说逐渐逐渐的像邓先生所预期的一样，向这个现代社会的秩序过渡，那么习近平的行为，也就是他后任的统治者的榜样，他就一定要扼杀这个苗头，因为他知道这样走下去最后就是共产党的垄断性的政治权力要被放弃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敢走向像蒋经国先生这样开放党禁暴禁这两个最基本的东西，他如果不敢做这个事情，而且我相信现任的起码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共产党的官员来说，就中共的共产党的官员来说，他们对这方面是严防死守的，所以说基本上如果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转折点，像蒋经国先生的1987年、88年的实质性的转折点， 那中国是不可能渐进的走入是自由世界的，我的看法是。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让二位讨论到这里。再次感谢陈奎德博士还有邓宇文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将和您探讨中共全面渗透，美国如何反制，也请您按时收听收看。我是邓宇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